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酉年到癸未年共七年，孝桓皇帝上之下永寿三年，丁酉，公元157年春季正月几位日，大赦天下，居封县令贪婪残暴没有限度，县民朱达等人和蛮夷一同反叛，攻杀县令，聚众达到四五千人。夏季四月进攻九真郡，九真太守是战死，皇帝下诏让九真都尉卫郎讨伐并击败了他们。闰月庚辰晦日发生日食，京城发生蝗灾，有人上书说百姓贫困是因为钱币轻贱，应该改铸大钱。事情下交到四府群僚和太学能言善辩的人讨论，太学生刘涛上奏说，当今的忧虑不在于钱币，而在于百姓饥饿。我看到近年来良田的禾苗都被蝗虫吃尽，织布机被公家和私人的需求搜刮一空，百姓所忧虑的哪里是钱币的厚薄，铢两的轻重呢？即使让现在的沙粒变成南方的金子，瓦石变成和氏璧，让百姓口渴没有水喝，饥饿没有食物吃，即使有伏羲、皇帝的醇厚德行，唐尧、虞舜的文明，也不能保住宫廷内部的安全。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钱，但不能一天没有食物，所以粮食是最急迫的。议论的人不懂得农业种植的根本，多说铸钱的便利。大概一万人铸钱，一个人抢夺尚且不够，何况现在一个人铸钱，一万人抢夺呢？即使以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，驱使不吃饭的百姓，让不饥饿的人，也不能满足无止境的欲望。想要百姓富裕，财务充足，关键在于停止劳役，禁止掠夺，那么百姓不劳累就能富足。陛下怜悯天下的忧愁，想要铸钱统一货币来挽救弊病，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，在烈火上栖息鸟雀。水和树木本来是鱼鸟生存的，但使用不合时宜，必然导致烧焦烂死。希望陛下放宽苛刻的禁令，推迟铸钱的提议，听听百姓的歌谣，问问路上老人的忧虑，观察日月星辰的光辉，看看山河的分布，天下人心，国家大事都清楚的显现，没有遗漏疑惑了。我想到现在土地广阔而不能耕种，人口众多而没有食物，小人们争相进取，占据国家职位，像鹰一样在天下飞扬，像鸟一样掠夺求宝，吞噬肌肉极致骨头，一并吞吃，没有满足。确实害怕突然有一夫穷工匠从建筑工地上起来，扔掉工具，捋起袖子登高远呼，使怨恨的百姓像云一样聚集响应。即使有方尺大小的钱币，又怎么能解救危急呢？于是没有改铸钱币。冬季十一月，司徒尹宋去世，长沙蛮族反叛侵犯益阳，任命司空韩颖为司徒，任命太常北海人孙朗为司空。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熙元年戊戌，公元158年夏季五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，太史令陈寿通过小黄门徐皇上奏说，日食的灾变责任在大将军梁冀。梁冀听说后暗示洛阳令代捕拷问陈寿，陈寿死在狱中，皇帝因此怨恨梁冀。京城发生蝗灾，六月戊寅日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秋季七月甲子日，太尉黄琼被免职，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。冬季十月，皇帝在广成院打猎，然后到了上林苑。冬季十二月，南匈奴各部一起反叛，与乌桓、鲜卑侵犯延边九郡。皇帝任命金兆尹陈规为度辽将军。陈规临行前上书说，我听说日月星辰运行不按轨道，就提拔士人做宰相，蛮夷不恭敬，就提拔士兵做将领。我没有文武才能，却愧居阴阳之刃，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有所补益。现在西周边境土地贫瘠，百姓多次遭受扣掳，家世残破，虽然还有生命，其实如同枯朽。往年滨州雨水成灾，蝗虫等灾祸交替发生，庄稼荒废损耗，租税和徭役没有着落。陛下把百姓当作儿子，怎么能不施予安抚的恩惠呢？古公旦父周希伯的仁德归附天下，难道是用车辆装载金银珍宝来给百姓恩惠吗？陛下继承中兴的统绪，承接光武帝的基业，临朝听政却没有留下圣意。而且周牧郡守不良，有的出自宦官，害怕违背皇上懿旨， 只求应付眼前。叹息的声音招致灾害，胡虏凶悍，趁衰败而钻空子，却让仓库被豺狼吃空，工业没有丝毫成效，都是由于将帅不忠，聚集奸佞所致。前任凉州刺史祝良刚授官道州，多有纠举处罚，太守县令长被贬斥罢免将近一半，施政不到一个季节，功效显著，实在应该给予特殊的奖赏，以鼓励其功劳才能。改任州牧郡守，斥退奸邪残暴之人，又应该重新选拔匈奴、乌桓护羌中郎将、校尉，精选下属，授予他们法令，免除滨州、凉州近年的租税和徭役，宽赦罪犯，扫除旧弊，重新开始。那么好的官吏知道奉公的好处，坏的官吏绝无营私的祸害，胡人的马匹就不会窥视长城，边境就没有瞭望的忧患了。皇帝于是改选幽州、滨州刺史，从营、郡太守、都尉以下多有革除更换，下诏为陈将军免除滨州、凉州一年的租赋，用来赐予官吏百姓。陈规到职后，州郡官员恐惧战栗，节省经常费用，每年以亿计。下诏任命安定蜀国都尉张焕为北中郎将，讨伐匈奴、乌桓等。匈奴、乌桓焚烧度辽将军门，引兵屯驻赤坑，烟火相望，兵众非常恐惧，各自想逃亡。张焕安然坐在帷帐中，与弟子讲诵自若，军事逐渐安定。于是秘密引诱乌桓，暗中与乌桓和好相通，于是让乌桓斩杀匈奴，图个首领，袭击攻破其部众，各胡人全部投降。张焕因为难缠于车而不能统领国事，就拘禁了他，上奏立左鼓励王为单于。皇帝下诏说，春秋以居政为大，车儿一心向往教化，有什么罪过要废除他，送他回王庭。大将军梁冀与陈规素来有矛盾，诬陷他诋毁国家威望，邀取功名荣誉，不被胡虏畏惧，因此被召回京，任命种号为度辽将军。陈规于是请求退休回乡，又被征召为尚书。梁冀暴虐日益严重，陈规上书陈述他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他，皇帝不醒悟。陈规自知必定被梁冀所害，绝食七天而死。众号到军营后，先宣扬恩德信义，招降各胡人，有不服从的，然后加以讨伐。羌人先前有被活捉作为人质留在郡县的，全部送还。诚心安抚，赏罚分明，因此羌人、胡人都来归顺。种号于是撤去封岁，废除瞭望，边境安宁，没有警报。后入朝任大司农。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熙二年，己亥，公元159年。春季二月，鲜卑侵犯雁门，蜀郡夷人侵犯残陵。三月，再次禁止刺史，2000石官员实行三年丧制。夏季，京城发大水。六月，鲜卑侵犯辽东。梁皇后依仗姐姐和兄长的硬币权势，及其奢侈糜烂，超过前代一倍，独占宠幸，极度诚信，六宫嫔妃不得觐见皇帝。等到梁太后去世，恩宠顿时衰减。皇后没有子嗣，每次宫女怀孕很少能保全的。皇帝虽然迫于梁冀的威势不敢谴责发怒，但临幸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皇后更加忧虑怨恨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皇后梁氏去世。乙丑日，葬义献皇后于义陵。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位侯爵、三位皇后、六位贵人、两位大将军、夫人、女儿，享有十亿称君的有七人，娶公主的有三人，其余卿、将、尹、孝57人。梁冀专擅威权，凶恶放纵日益积累，宫廷警卫和进士都安插自己的亲信，皇宫内的起居细微小事也一定知道。四方征调，按季进贡的物品都先送最好的给梁冀，皇帝用的才是次一等的。官吏百姓带着财物来求官或请罪的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百官升迁或征召，都先到梁冀家门口递上文书谢恩，然后才赶到尚书处。下批人无数任晚县令，上任前向梁冀辞行，梁冀的宾客遍布县境，梁冀以私情托付无数，无数说小人奸邪害民，家家可诛。明将军身居上将之位，应当推崇贤善来补益朝廷。我自从陪坐以来，没听说您称赞一位长者，而多托付不当之人，实在不敢听从。 梁冀默然不悦。吴树到县后就诛杀了梁冀宾客中危害百姓的数十人。吴树后来任荆州刺史，向梁冀辞行，梁冀用毒酒毒害他，出门后死在车上。辽东太守侯猛刚被任命时不去拜见梁冀，梁冀借别事将他腰斩。郎中汝南人援助，19岁到皇宫上书说，四时的运行，功成则退，高爵后路的宠幸，很少不招致灾祸。如今大将军未及功成，应作为最深刻的警戒，应该遵循退休的礼节，高枕养神。经传上说，树木果实太多就会劈开枝条，伤害树心，如果不抑制减少过剩的权势，将无法保全自身了。梁冀听说后秘密派人逮捕援助，于是改名换姓，托病假死，扎蒲草做成人形，买棺材殡葬。梁冀知道他是诈死，搜不到后用竹板打死了他。太原人郝杰、胡武喜欢威严高论，与援助友善。郝杰、胡武曾联名上书三府，推荐海内高士，却不拜访梁冀。梁冀追怨，命中都官发文书逮捕，于是诛杀了胡武全家，死60多人。郝杰起初逃亡，知道无法免祸，于是抬着棺材到梁冀门前上书，书递进去后服毒而死，家族才得以保全。安弟嫡母耿贵人去世，梁冀向贵人的侄子林绿侯耿成索求贵人的珍宝玩物，没有得手，梁冀发怒，诛灭其家族十多人。涿郡人崔其英文章被梁冀赏识，崔其作外戚真白胡妇来讽谏，梁冀发怒。崔其说，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，乐于听批评劝谏的话，萧何辅佐汉朝，设记录过错的官吏，如今将军几代担任宰相，责任与伊尹周公相当，却没有听说有德政，百姓水深火热，不能结交忠良来挽救祸败，反而想堵塞世人之口，蒙蔽主上耳目，将使天地变色，马路一行吗？梁冀无言以对，于是遣送崔琦回家。崔琦恐惧而逃亡躲藏，梁冀搜不到，杀了他。梁冀执政将近20年，威势横行内外，天子拱手，不能亲自参与政事，皇帝已经愤愤不平。等到陈寿死去，皇帝更加愤怒。河西皇后堂兄的儿子郎中邓襄的妻子宣生女邓猛，邓襄死后宣改嫁梁冀。梁冀是孙寿的舅舅，孙寿因邓猛容貌美丽引入宫中，封为贵人，梁冀想认邓猛为自己的女儿，改邓猛姓为梁。梁冀担心邓猛的姐夫一郎丙尊破坏宣的意愿，派刺客刺杀了丙尊，又想杀宣，宣家与中常侍袁赦相邻，梁冀的刺客登上袁赦的屋顶，想进宣家，袁赦发觉，鸣鼓聚集众人告知宣，宣迟入宫中告知皇帝，皇帝大怒，于是上厕所，单独叫小黄门使唐衡，问左右和皇后家不和睦的人是谁。唐衡回答，中常侍单超，小黄门使左冠与梁部已有矛盾。中常侍徐黄，黄门令据院长私下痛恨皇后家放纵横行，但嘴上不敢说。于是皇帝叫单超、左冠进入内室，对他们说，梁将军兄弟专擅朝政，逼迫胁迫内外，公卿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意志，如今想要诛杀他们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单超等回答说，确实是国家的奸贼，早就该杀，我们软弱低劣，不知圣意如何。皇帝说，既然确实如此，你们秘密谋划。回答说，谋划并不难，只怕陛下心中狐疑。皇帝说，奸臣胁迫国家，应当伏法，有什么可怀疑的？于是又召徐黄、巨院等五人共同定下计议，皇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。单超等说，陛下如今计策已定，不要再说了，恐怕被人怀疑。梁冀心中怀疑单超等人，八月丁丑日派中黄门张运入宫直诉，以防变乱。剧院命令官吏逮捕张运，罪名是擅自从外入宫，想要图谋不轨。皇帝亲临前殿，召集各位尚书入宫揭发这件事，派尚书令尹勋持节命令成郎以下都持兵器守卫宫省阁门，收缴所有符节送入宫中，派剧院率领左右就邹、虎贲、羽林、都后见几事共1000多人，与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梁冀府地，派光禄勋袁虚持节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，改封为比景都乡侯。梁冀和妻子孙寿 当天都自杀。梁不疑、梁蒙先去世，全部逮捕梁氏、孙氏内外宗亲，送交诏狱，不论老少都处死示众。其他牵连到的公卿、列校、刺史、二千担，死的有数十人。太尉胡广、司徒韩颖、司空孙朗都因阿附梁纪，不保护公事，在长寿亭止步，被减死一等，免为庶人。原属官吏、宾客被免职罢黜的有300多人，朝廷为之一空。当时事情突然从宫中发动，使者交相奔驰，公卿失去常态，官府皆是沸腾，几天后才安定，百姓无不庆贺。没收梁纪的财物，官府变卖，合计30多亿，用以充实国库，减免天下税租的一半，分散他的怨囿，用来安置穷民。壬午日，立梁贵人为皇后，追废懿陵为贵人墓。皇帝厌恶梁氏，改皇后姓为博氏。过了很久，知道她是邓襄的女儿，于是恢复姓邓氏。下诏奖赏诛杀梁纪的功劳，封单超、徐晃、巨苑、左冠、唐衡都为县侯，单超10亿2万户，徐晃等人各1万余户，世人称他们为武侯。仍然任命左冠、唐衡为中常侍，又封尚书令尹勋等7人皆为亭侯，任命大司农黄琼为太尉，光禄大夫中山人祝田为司徒，大鸿胪梁国人盛女为司空。这时刚刚诛杀梁纪，天下人期望政治革新，黄琼位居三公之首，于是举奏州郡中一向贪污的官员，以致被处死和流放的有10多人，海内之人一致称赞他。黄琼征召汝南人范滂，范滂少年时魔力清高的节操，被州里人所佩服，曾担任清照使，巡查冀州，范滂登车揽沛，慷慨激昂，有澄清天下的志向。郡守县令中贪污的都望风解下应受离去，他所举奏的没有不使众人满意的。适逢诏令三府院属举奏民间谣言，范滂奏报刺史，二千担中权豪之党20多人。尚书责备范滂弹劾的人太多，怀疑他有私心。范滂回答说，我所举奏的如果不是贪赃奸报，身为民害的人怎会玷污检查呢？只因近日集会时间紧迫，所以先举奏紧急的，那些尚未查明的正在进一步核实。我听说农夫除去杂草，家谷必然茂盛，忠臣铲除奸邪，王道得以清明。如果我的言论有虚假，甘愿接受公开处决。尚书无法诘问，尚书令陈蕃尚书推荐5位处士，豫章人徐志、彭城人江公、汝南人袁弘、京兆人韦柱、颍川人李谭。皇帝都用安车，玄勋贝里征召他们都没有来。徐志家贫，常亲自耕种，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不吃，恭敬节俭，仁义谦让，当地人都佩服他的德行，屡次被公府征召都不就任。陈蕃任豫章太守时，按礼节请他代理公曹，徐志无法推辞，拜见后便退出了。陈蕃性格方正严峻，不接待宾客，只有徐志来时特意设一张坐榻，徐志走后就把他悬挂起来。后来徐志被举荐为有道之士，在家中被任命为太原太守，都没有就任。徐志虽然不应征召，但听说公卿去世，就背着书箱前往吊唁。他常在家预先烤好一只鸡，用1两棉絮浸在酒中晒干，用来包裹鸡，直接到达所吊唁的坟墓外，用水浸湿棉絮，时有酒气，再备一斗米饭，用白毛做垫，把鸡放在前面，洒酒祭奠完毕，留下名帖就离去，不见丧主。江公与两个弟弟江仲海、江继江都以孝顺友爱闻名，常同被而睡，不应征聘。江公曾与弟弟江继江一起到郡中去，夜里在道上被强盗抢劫，想要杀他们。江公说，弟弟年幼，是父母所怜爱的，又未娶妻，希望杀了我保全弟弟。江继江说，兄长年长德高，是家中的珍宝，国家的英才，请让我受死代替兄长。强盗于是把两人都释放了，只抢走了衣物钱财而已。到了郡中，郡里人见江公没有衣服，奇怪地问他原因，江公用其他话搪塞，始终不说强盗的事。强盗听说后感动悔悟，到金舍求见江公，叩头谢罪，归还所抢的东西。江公不接受，用90慰劳他们后送走了。皇帝征召江公没有来，于是下诏给彭城， 让画工画他的形状。江公躺在幽暗处，用被子蒙住脸，说患有头晕病，不想见风，画工最终没能见到他。袁弘是袁安的玄孙，苦身修行节操，不应征召，围住隐居讲授学问，不问世事。李谭的继母性情酷烈，李谭奉养他更加恭敬，得到四季的珍丸，没有不先拜而后进献的，乡里人把他作为榜样。皇帝又征召安阳人魏桓，他的同乡劝他前往，魏桓说追求俸禄以求禁用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，如今后宫女子数以千计，能减少吗？就中马匹上万，能减少吗？左右权贵豪强，能除掉吗？都回答说不能。魏桓于是慨然叹息说，让我活着去死着回来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于是隐居不出。皇帝诛杀梁冀后，旧日恩人故友多受封爵，追赠皇后父亲邓襄为车骑将军，封安阳侯，改封皇后母亲宣为昆阳君，皇后兄子邓康、邓炳都为列侯，宗族都任列校郎将，赏赐数以巨万计。中常侍侯览进献坚帛五千匹，皇帝赐爵关内侯，又假托他参与谋划诛杀梁冀，进封高乡侯，又封小黄门刘普、赵忠等八人为乡侯，从此全是专规宦官了。武侯尤其贪婪放纵，震动内外。当时灾异屡次出现，白马县令甘霖人李云禄部尚书将副本移送三府，说梁冀虽然专权擅政，虐害天下，如今因罪被诛，不过像赵家臣扼杀罢了，却滥封谋臣万户以上。高祖听说，难道不会责怪吗？西北的列将，难道不会离心吗？孔子说，帝者，帝也。如今官位错乱，小人谄媚禁用，财货公然横行，政教风化日益败坏。诏书任命官员，不经皇帝审阅，这是皇帝想要朝廷不公吗？皇帝得到奏章大怒，下令有司逮捕李云，命尚书都护建己送到黄门北寺狱，派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共同拷问他。当时弘农武官愿杜仲伤感李云因忠谏获罪，尚书愿与李云同日死，皇帝更加愤怒，于是把杜仲也交给廷尉。大鸿胪陈蕃尚书说，李云所说的话虽然不知禁忌，冒犯皇上违背旨意，但他的本意只是忠于国家罢了。过去高祖容忍周昌不讳的谏言，成帝赦免朱云腰斩之刑，如今杀死李云，我恐怕剖心的讥讽又将出现在世上了。太常杨炳、洛阳市长穆茂、郎中上官资都上书请求宽恕李云。皇帝非常恼怒，有司上奏认为他们是不敬，下诏严厉斥责陈蕃、杨炳免官回乡，穆茂、上官资贬官二等。当时皇帝在卓龙池，管霸上奏李云等人的事，管霸跪着说，李云是荒野愚儒，杜仲是郡中小吏，出于狂妄愚钝，不足以加罪。皇帝对管霸说，地狱不地，这是什么话？而常侍想原谅他吗？回头让小黄门批准奏章，李云、杜仲都死在狱中，于是宠臣更加骄横。太尉黄琼自己估计无力制止，于是称病不起。尚书说，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好的政绩，粮食专权，宦官充斥朝廷，李固、杜桥已经因忠言被残杀，而李云、杜仲又因直到相继被诛，海内之人悲伤恐惧，更加怨恨结集，朝野之人以尽忠言为忌讳。尚书周勇一向服侍梁冀，凭借其威势，看见梁冀将要衰败，就假装攻击梁冀以示忠心，于是凭借奸计也取得封侯。还有黄门挟持邪道，成群结党，自从梁冀兴盛，他们腹背相亲，日夜图谋，共同构设奸谋，到梁冀将诛，无法施展巧计，又记下其罪恶，以邀取爵赏。陛下不加清明征验，审辩真伪，又让这些人与忠臣同时显赫封赏，使珠子同色，粉末杂糅，这就是所谓把金玉扔到沙砾中，将龟壁打碎在泥土中。四方听说，无不愤慨叹息。陈氏待承受国恩，身轻位重，敢在将死之日陈述不讳之言，奏书呈上，不被采纳。冬十月壬申日，皇上巡行到长安，中常侍单超病重，壬寅日任命单超为车骑将军。十二月己巳日，皇上从长安返回，稍当、稍和、 当间，乐杰等八种羌人侵犯陇西京城塞，护羌校尉段颖击败他们，追到罗亭，斩其求豪以下2000人，俘虏10000多人。下诏重新任命陈蕃为光禄勋，杨炳为河南尹，单超兄子单匡为济阴太守，仗势贪婪放纵。兖州刺史第五种派从事未予查办他，查得赃款5-6千万，第五种立即上奏单匡，并弹劾单超。单匡窘迫，贿赂刺客任方刺杀魏宇，魏宇发觉其奸谋，逮捕任方，囚禁在洛阳。单匡担心杨炳追究到底，秘密让任方等人越狱逃走。尚书召见杨炳责问，杨炳回答说，任方等人无法无天，事端由单匡引起，请求用囚车征召单匡拷问此事，则奸邪踪迹必定可以立即得到。杨炳最终被判罪，书作左校。当时泰山贼叔孙无忌侵犯骚扰徐州、兖州，州郡不能讨伐，单超借此陷害第五种，被判罪流放朔方。单超外孙董元为朔方太守，激怒等待他。第五种就立孙兵知道第五种必死，结交宾客追赶第五种，在太原追上劫持他返回，逃亡数年，遇到赦免才得以免罪。第五种是第五轮的曾孙。这时封赏超越制度，内宠很多。陈蕃上书说，诸侯上因四七二十八宿藩位朝廷，高祖有曰，不是功臣不封侯。而听说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亲邓尊的威功，改封尚书令黄俊仙人已经断绝的封爵，晋袭因不义而授给封邑，左右因无功而传授赏赐，以致一家之内封侯的有数人，所以伪相失去法度，阴阳颠倒次序。臣知道封赏的事已经实行，说也无济于事，但确实希望陛下从此停止。还有宫女数千，吃肉穿绸，脂油粉黛，花费不可计数。俗谚说，道不过五女门，因为女儿多会使家贫。如今后宫之女，难道不使国家贫穷吗？皇帝采纳了他不少意见，为此放出宫女500多人，只赐给黄郡关内侯，而封邓万世为南乡侯。皇帝闲暇时问侍中陈留人元延，朕是什么样的君主？元延回答说，陛下是汉朝的中等君主。皇帝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回答说，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政治清明，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则政治混乱，因此知道陛下可以与人为善，也可以与人为恶。皇帝说，过去朱云亭征折断兰剑，如今侍中当面指出朕的过失，朕知道自己的缺点了。拜元延为武官中郎将，多次升迁至大鸿胪。适逢克星经过帝座，皇帝秘密以此问元延，元延上密封奏章说，陛下因河南尹邓万世有旧交，封为通侯，恩遇重于公卿，赏赐封于宗室，加上近来引荐与他相对博弈，上下亵渎，有损尊严。臣听说皇帝左右的人是用来咨询正德的，与善人相处则天天听到好的训导，与恶人同游则日日产生邪念，希望陛下远离谗愚之人，接纳忠直之事，则灾变可以消除。皇帝不能采用，元延称病免官回乡。孝桓皇帝上知下延熙三年庚子，公元160年春正月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下诏访求李固的后代。当初李固被免职后，知道难免祸患，于是派三个儿子李基、李咨、李谢都回故乡。当时李谢13岁，姐姐李文姬是同郡赵伯英的妻子，看见两个哥哥回来，详细知道事情原委，默默独自悲伤说，李氏要灭亡了，自从太公以来积德累人，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？秘密与两个哥哥商议，预先藏匿李谢，假托说回京师，人们都相信了。不久祸事发生，周俊逮捕李基、李咨，都死在狱中。文姬于是告诉父亲的门生王成说，您对先父秉持义气，有古人的节操，如今把六尺孤儿托付给您，李氏存亡就在您身上了。王成于是带着李谢乘船东下，进入徐州境内，改姓名为九家的雍公。而王成在街市上卖卜，各为不同的人暗中往来。经过10多年，梁冀被诛后，李谢才把实情告诉九家，九家准备了车马厚礼送他，李谢都不接受，于是回到故乡追行丧服，姐弟相见，悲伤感动旁人。 姐姐告诫李谢说，我家祭祀将绝，弟弟幸而得以保全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应当断绝与众人交往，不要随便往来，千万不要说一句涉及粮食的话。涉及粮食就会牵连皇上，大祸会再次降临，只可引咎自责而已。李谢谨慎地听从他的教诲。后来王成去世，李谢以礼安葬他，每到四季设上宾之位而祭祀。丙午日，新丰侯善超去世，赐东园秘器，关中御具。安葬时，征发五营骑士，将作大将修建坟墓。此后其余四侯更加骄横，天下人为此说，左回天惧独坐，徐卧虎，唐禹堕。他们都竞相兴建宅地，以华丽奢侈相互攀比，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而跟随猎骑，兄弟姻妻，载舟临郡，搜刮百姓，与强盗无异，虐害遍天下。百姓不堪忍受，所以很多人做了盗贼。中常侍侯览、小黄门段圭都有田产靠近极北边界，他们的仆从宾客抢劫旅客。极北向腾延全部收捕，杀了几十人，沉尸路旁。侯览、段圭把此事告诉皇帝，腾延被定罪，征召到廷尉，免官。左冠的哥哥左胜任河东太守，皮市长金兆仁赵齐以此为耻，当天弃官西归。唐恒的哥哥唐炫任金兆尹，一向与赵齐有矛盾，逮捕赵齐的家属宗亲，用重法陷害，全部杀死。赵齐四方逃难，无处不去，自己隐姓埋名，在北海市中卖饼。安丘人孙松看见他，认为不寻常，用车载他一起回家，藏在腹壁中。等到唐氏诸人死后，遇到大赦，才敢出来。闰月，西羌的残余部众再次与烧河部落的大首领侵犯张掖，清晨逼近校尉段炯的军队。段炯下马迎战，打到中午，刀剑折断，箭矢用尽，敌军也撤退了。段炯追击，边打边走，日夜交战，割肉充饥，吞血解渴。四十多天后到达积石山，出塞两千多里，斩杀烧河部落的大首领，降服其余部众后才返回。夏季五月甲戌日，汉中德山崩塌。六月辛丑日，司徒柱田去世。秋季七月，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，太常于放为司空。长沙蛮人反叛，驻扎在益阳，零陵蛮人侵犯长沙。九镇的残余贼寇驻扎占据日南，势力逐渐强盛。皇帝下诏再次任命贵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。夏方的威严和恩惠一向显著。冬季十一月，日南的贼寇两万多人相继前往夏方处投降。乐姐灵吴部落的羌人包围允街，段炯击败了他们。泰山贼寇叔孙无忌进攻，杀死都尉侯章。朝廷派遣中郎将宗资讨伐，击败了他。皇帝下诏征召黄甫圭，任命为泰山太守。黄甫圭到任后，广泛运用策略，贼寇全部被平定。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熙四年，辛丑年，公元161年。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南宫的嘉德殿发生火灾。戊子日丙属发生火灾，发生大瘟疫。二月壬辰日，武器库发生火灾。司徒盛允被免职，任命大司农种号为司徒。三月太尉黄琼被免职。夏季四月，任命太常沛国人刘举为太尉。起初刘举担任雍丘县令时，用礼义谦让教化百姓，有打官司的人常常把他们带到面前，提着耳朵训诫，认为愤怒可以忍耐，县衙不可轻易进入，让他们回去重新思考。打官司的人被感动，常常各自撤诉离去。甲寅日，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参户亭侯刘伯为仁成王，作为孝王的后嗣。五月辛酉日，有彗星出现在星宿。丁卯日，园林的长寿门发生火灾。己卯日，京城降下冰雹。六月京兆、扶风以及凉州发生地震。庚子日，岱山和博县的由来山都崩裂。己酉日，大赦天下。司空于放被免职，任命前太尉黄琼为司空。前为蜀国的夷人抢劫掠夺百姓，益州刺史山玉击败了他们。临吴羌人与仙陵各部羌人反叛，侵犯三府地区。秋季七月，京城举行求雨祭祀。 减少公卿以下的俸禄，借贷王侯一半的租税，按不同等级出售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提旗、营士、武大夫的爵位。九月，司空黄琼被免职，任命大鸿胪东莱人刘宠为司空。刘宠曾任会稽太守，简化繁琐的政令，禁止非法行为，郡中治理得很好，后被征召为江作大将。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从若邪山谷中出来，每人带着100钱送给刘宠，说我们是山野中无知的人，从未见过郡府官员，其他太守在任时官吏向百姓争脸，直到夜里也不停，有时狗叫一整夜，百姓不得安宁。自从您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叫，百姓看不见官吏。我们年老遇到圣明的您，如今听说您要离我们而去，所以互相搀扶着来送您。刘宠说，我的政绩哪能比得上你们说的呢，辛苦各位父老了。从每人手中选一枚大钱收下。冬季，仙陵、沈堤羌人与各部羌人侵犯滨州、凉州，校尉段炯率领黄忠义从军讨伐他们。凉州刺史郭弘贪图与他分享功劳，故意拖延段炯的军队，使他们不能前进。一从军服役时间久了，思念家乡，全部叛逃回去。郭弘把罪责推给段炯，段炯因此被征召入狱，罚做左校的苦工，任命济南相胡弘代为校尉。胡弘没有威严和谋略，羌人于是嚣张起来，攻陷营垒，相互招引勾结，侵扰各郡，祸患越来越严重。泰山太守黄甫圭上书说，如今狡猾的贼寇已被消灭，泰山大致平定，又听说各部羌人一起反叛。我生长在滨崎，今年59岁，从前担任郡吏时，两次经历羌人叛乱，预先筹划此事，曾有不慎说中的话。我向来有顽疾，恐怕年老力衰，不能报答大恩，希望祈求一个闲散官职，准备一辆车作为使者，去慰劳三府地区的百姓，宣扬国家的威德恩泽，用我所熟悉的地形和军事形势来协助各军。我处在穷困孤危的境地，做官郡将已有几十年，从鸟鼠山到东岳泰山弊病是一样的，与其力求勇猛的将领，不如政治清明，与其勤勉研究孙武吴起的兵法，不如遵守法令。前次变乱不远，我确实为此忧虑，所以越职进言，表达一片忠心。皇帝下诏任命黄甫圭为中郎将，持节监督关西军队讨伐灵武等部羌人。11月，黄甫圭进攻羌人，击败了他们，斩首800级。仙陵各部羌人仰慕黄甫圭的威信，相互劝勉，前来投降的有10多万人。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熙5年，壬寅年，公元162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壬午日，南宫的丙属发生火灾。3月，沈堤羌人侵犯张掖、酒泉。黄甫圭征发仙陵各部羌人共同讨伐陇右，但道路被阻断，军中发生大瘟疫，死了3/4。黄甫圭亲自进入帐篷巡视将士，三军感动喜悦。东羌于是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凉州重新畅通。在此之前，安定太守孙俊贪赃枉法，名声狼藉。蜀国都尉李希、督军御史张炳多杀投降的羌人。凉州刺史郭弘、汉阳太守赵熙都年老体弱不称职，而且都倚仗权贵，不遵守法度。黄甫圭到任后，逐条上奏他们的罪行，有的被免官，有的被诛杀。羌人听说后，纷纷转而向善。沈堤的大首领滇昌、基田等10多万人又到黄甫圭处投降。夏季，4月，长沙贼寇起事，侵犯贵阳、苍梧。乙丑日，宫陵的东门阙发生火灾。戊辰日，虎贲掖门发生火灾。5月，康陵的元寝发生火灾。长沙、零陵的贼寇进入贵阳、苍梧、南海，交趾刺史和苍梧太守望风而逃。朝廷派遣御史忠诚盛修督促州郡招募军队讨伐，不能取胜。乙亥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甲申日，中藏府城的路署发生火灾。秋季，7月，己未日，南宫的城善榻发生火灾。鸟无羌人侵犯汉阳、陇西，京城各郡的军队讨伐击败了他们。爱县的贼寇进攻长沙郡县，杀死益阳县令，部众达到10000多人。叶哲马木都率荆州刺史刘度攻击，军队战败，马木、 刘度逃走。零陵蛮人也反叛。冬季十月，武陵蛮人反叛，侵犯江陵，南郡太守李肃逃走，主簿胡爽拉住马头劝谏说，蛮夷看到郡中没有防备，所以敢趁机进攻。您是国家大臣，管辖千里连城，举起旗帜敲响战鼓，响应的人就有十万，为什么要抛弃太守的重任而做逃命的人呢？李肃拔出刀对着胡爽说，你赶紧走，我现在危急，哪有功夫考虑这些。胡爽抱住马匹坚决劝谏，李肃于是杀死胡爽逃走。皇帝听说后征召李肃，处以死刑弃市。刘度、马穆减死一等，赐胡爽家免除赋役，任命他家一人为郎。尚书朱穆推举右校令山阳人杜尚为荆州刺史。辛丑日，任命太常冯衮为车骑将军，率领十多万军队讨伐武陵蛮人。在此之前，所派遣的将帅宦官常常用损耗军资的罪名陷害他们，往往被治罪。冯衮请求让一名中常侍监督军队的财务开支。尚书朱穆上奏说，冯衮因为财务之事自我怀疑，有失大臣的节操。皇帝下诏不予弹劾。冯衮请求让前武陵太守应奉与他同行，任命为从事中郎。十一月，冯衮的军队到达长沙，贼寇听说后全部到军营请求投降。继续进攻武陵蛮夷，斩首四千多级，接受投降十多万人，荆州平定。皇帝下诏赏赐钱一亿，冯衮坚决推辞不接受，整顿军队回到京城，把功劳推给应奉，推荐他担任司隶校尉，并上书请求退休，朝廷没有允许。滇纳羌人侵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太尉刘举被免职，任命太常杨炳为太尉。黄甫圭持节担任将领，回到家乡督军，既没有私人恩惠，又多有举荐弹劾，还憎恶宦官，不与他们交往。于是朝廷内外都怨恨他，就共同诬告黄甫圭贿赂各部羌人，让他们假意投降。皇帝接连下诏书责备他。黄甫圭上书为自己辩解道，延熙四年的秋天，羌人蠢动叛乱，旧都恐惧震惊，朝廷向西忧虑，我振作国家的威灵，使羌戎叩头归顺，所节省的费用在一亿以上。我认为忠臣的节义不敢诉说劳苦，所以耻于用片言之语提及自己的微小功绩，但比照先前的事情，希望能免除罪过悔恨。先前进入州界，首先上奏孙俊、李希、张炳，回师南征又上奏郭弘、赵熙，陈述他们的罪恶，坚持处以死刑。总共这五位大臣，党羽遍布半个国家，其余县令以下直到小吏，所牵连的还有一百多人。蜀吏借以报复将帅的怨恨，儿子想着为父亲雪耻，带着礼物乘车奔驰，怀揣干粮徒步奔走，交结豪门，竞相散布诽谤，说我私下报偿各部羌人，用钱财作为仇敌的代价。如果我用的是私人钱财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。如果财物出自官府，文书账簿容易查考。即使我愚昧迷惑，像所说的那样，前代尚且把宫女送给匈奴，用公主安抚乌孙。如今我只花费千万来怀柔叛羌，这是良臣的才略，兵家所看重的，有什么罪过违背道义天理呢？自从永初年间以来，将领出动的不少，全军覆灭的有五次，动用资金巨亿，有的回军时完好的封存，送到权贵之门，但名成功利，却得到厚重的封爵奖赏。如今我回到本土督军，检举各郡，断绝交情疏远亲戚，杀戮侮辱旧交故友，众人诽谤暗中陷害，本是当然的。皇帝于是征召黄甫圭回朝，任命为议郎，按功应当封爵。但中常侍徐晃、左冠想向他索取财物，多次派宾客询问功劳情况，黄甫圭始终不回答。徐晃等人愤怒，以前是陷害他，把他交付官吏处置。黄甫圭的属官想凑钱请求谢罪，黄甫圭发誓不听，于是以残余贼寇没有平定的罪名被关押在廷尉，判处罚做左校的苦工。各位公卿以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皇宫前为他申冤，恰逢大赦，得以回家。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熙六年，癸卯年，公元163年春季二月戊午日，司徒种浩去世。三月戊戌日，大赦天下，任命卫尉颍川人徐许为司徒。夏季四月， 辛亥日，康陵的东蜀发生火灾。五月，鲜卑侵犯辽东蜀国。秋季，七月，甲申日，平陵的元寝发生火灾。贵阳贼寇李岩等侵犯郡界，武陵蛮人再次反叛。太守陈凤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宦官一向憎恨冯衮。八月，冯衮因军队撤回后，盗贼再次起事，被治罪免官。冬季十月丙辰日，皇上到广城打猎，随后驾临函谷关，上林苑。光禄勋陈蕃上书劝谏说，在和平安定的时候，游猎也应该有节制，何况现在有三空的灾难呢？田野空虚，朝廷空虚，仓库空虚，加上战事没有停止，四方百姓流离失所，这正是陛下忧心憔悴，坐等天亮的时候，怎么能张扬旗帜炫耀武力，纵情于车马游关呢？而且前年秋季多雨，百姓才开始种麦，现在失去劝勉耕种的时机，而让他们供给驱赶禽兽，清除道路的劳役，这不是圣明君主体恤百姓的意思。奏书呈上，没有被采纳。十一月，司空刘宠被免职。十二月，任命卫尉周景为司空。周景是周荣的孙子。当时宦官郑德氏，周景与太尉杨炳上奏说，朝廷内外的官职多由不称职的人担任。按照旧典，宦官子弟不得担任职位，掌握权势。但现在他们的亲属宾客遍布各个官署，有的年轻人平庸无能，却担任郡守县令。上下怨愤，四方愁苦。可以遵循使用旧章，斥退贪婪残暴的人，堵塞灾祸和诽谤。请下令司隶校尉、中二千担、城门校尉、五营校尉、北军中后各自核实所管辖的部门。应当斥退罢免的，自己把情况报告三公府，同时考察如有遗漏，再行上奏。皇帝听从了。于是杨炳逐条上奏周穆、太守、青州刺史杨亮等五十多人，有的处死，有的免官，天下没有人不肃然起敬。皇帝下诏征召黄甫圭为度辽将军。起初，张焕因是梁冀的旧吏被牵连，免官禁锢，所有旧交故友没有敢替他说话的。只有黄甫圭举荐他，前后七次上奏，因此张焕被任命为武威太守。等到黄甫圭担任度辽将军，到军营几个月后，尚书推荐张焕，才能谋略都优秀，应当担任元帅，以顺应众人的期望。如果还认为于臣适合承担此事，我愿意祈求一个闲散官职，作为张焕的副手。朝廷听从了他，任命张焕代替黄甫圭为度辽将军，任命黄甫圭为使匈奴中郎将。西周的官吏百姓守在皇宫门前，为前任护羌校尉段炯申诉冤屈的非常多，恰逢滇纳等各部羌人更加猖獗，凉州几乎失陷，于是重新任命段炯为护羌校尉。尚书朱穆痛恨宦官骄横放纵，上奏章说，按照汉朝旧例，中常侍多从士人中选拔，建武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。从延平年间以来，宦官日益尊贵显赫，他们凭借雕伪当世的装饰担任长伯的职位，朝廷政事一概经他们之手。权势压倒天下，受宠显贵没有极限，他们的子弟亲戚都担任了荣耀的职务。他们放纵骄横，没有人能禁止，使天下破败穷困，百姓财尽力竭。愚臣认为可以全部罢免裁撤，恢复以往的旧制，重新选拔天下清廉淳朴、通晓国家大体的人来补充他们的职位，这样亿万百姓就能蒙受圣明教化。皇帝没有采纳。后来朱穆趁觐见的机会，又口头陈述说，我听说汉朝旧典设置侍中、中常侍各一人，审核尚书事务，黄门侍郎一人，传达收发文书奏章，都任用世家大族。自从河西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称制，不接见公卿，于是用宦官担任常侍，由小黄门在两宫之间传达命令。从此以后，宦官权势超过君主，使天下穷困，应该全部罢免遣散，广泛选拔年高德少的大儒，让他们参与政事。皇帝发怒，不予回答。朱穆趴伏不肯起身，左右侍从传令出去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快步离去。从此，宦官多次借事由假称皇帝诏命诋毁他。朱穆一向刚直，不得志。过了不久，愤懑郁结，被上升居而亡。